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是给神一个 favor 啊，是不是？我今天来了，好，哎，我给你个面子哈。其实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是人完全不能企及的神的容面，是因为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给我们开出了这个幔子裂开，开出了进入至圣所的这条道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不是希望了，恳求神，因为我们自己人做不到哈，恳求神让我们看到这个特权哈，我们基督徒的特权，这恩典是何等的。我们一块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将恩典赐下，我们原本不配，满身罪污，但是主，你用你的宝血洁净，用你身体裂开，以致我们今天能够在至圣所里与你面对面的相见。那我为此呢献上感恩，求主呢在这段时间里头，让我们真能够领受恩典，让我们到这儿来就是看你那活生生的生命如何跟我们相对的讲话。主啊，求你吸引我们，让我们的眼睛只定睛于你，不是人的语言，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情绪，而是一透过这一切的载气，看到主你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命。求主呢与我们同在，把一切的放在主自己的手中，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头两天因为布道会不是在主日哈，所以我们都没有前头讲经文。我们今天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哈，我们第一天的经文实际上是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今天也不念了哈。如果你回去想我们讲的是什么，你就会看到说都是那一节经文所拓展开的哈，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昨天的呢经文呢是这个约翰一书的四章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个也是。如果你回去看，你会看到说是经文的一个拓展，虽然我们没有提到经文。如果我们因为有很多朋友在中间哈，今天是都是弟兄姐妹了，我把这个谜底告诉你们哈，你们可以回去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很简单，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想大家都会背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Q 哈，这是我们的线索。好，这个还是一样，我们今天是这个福音的信息哈，我们还是从我们的这个点滴的小事开始。我去耶鲁的时候，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学者，所以呢在那边有不同的沙龙，我们有跟一些叫公众知识分子，这是我的这个近十年代学会的一个词，有一些公众知识分子，多数呢是学这个人文科学的，也有少数是这个虽然是做在那边做着这个生化方面的医学院的教授哈，但是以前参加什么学子，曾经在什么学子联做过这个主席之类的，所以我们有沙龙。但是呢也不仅是有这种沙龙哈，还有其他的沙龙。那我也参加一个艺术家的沙龙，在这个沙龙里很有意思啊，多数的人都是学作曲演奏的，可是呢也有做学画的哈，也有一位很独特的一个台湾姓李的学生，那么他是做这个行为艺术的。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知道什么叫行为艺术啊。行为艺术很有意思啊，它不是一个简单艺术形式的改变，它是整个艺术本质的在形式上的一个变形哈。过去我们的艺术呢其实都很简单，都是有主体有客体，对吧？有画家有画，对不对？对吧？那么你看没有，有诗人有诗，对不对？你看这是有主体有客体啊。但是行为艺术呢打破了这个界限，他说画家就是画啊，行为艺术家就是那艺术啊，记住这个就好了，行为就是艺术。我们要把这个放到脑子里头，以后我们就看出来是怎么回事。经常带些作品来，他的作品就是都是行为了，就用幻灯来检视他的这个，记录了他的艺术是什么样。我不讲多哈，讲一件这个作品是这样，记住啊，这个艺术家就是艺术啊。这位艺术家呢，这位姓李的小朋友就带着这个自己的身体哈，这就是画，然后就到了纽黑文中心的咖啡馆坐下以后呢，当然要一杯咖啡了，坐着干什么呢？他就拿出很多20美元的钞票铺在桌子上，一张一张的叠这个折纸，我不知道你会叠哈。他那个这个幻灯片上也将他的折纸显出来啊，真是小巧玲珑啊，很漂亮的。然后那么这个就很奇怪了，你看到这样的人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奇怪？可能没见过这样的人哈，在这个市中心的咖啡馆里摊着这个很多钱在一个叠，然后就很多人来问他说，哎，小伙子你来干什么啊？他就开始讲说，他不讲他干什么，他开始讲你的事儿，他就问你是干什么的。然后哎你在哪儿住啊，然后等聊完了以后 他的这个手指这个作品也做完了嘛，他就把他的作品送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呢，请你把你的电话哈都留下，地址留下，姓名留下哈，然后你的职业我也调查一下，然后我唯一的条件就是我每过六个月哈，我就来检查一下，看你对我的艺术品的保藏情况怎么样，好吧？你可以随意处理，这是你的了，我送给你了，但是你要保存哈。好，一共送了多少呢？送了10个人，有10个人取了他的艺术品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很有意思啊，这10个人里头呢，有职员，有学生，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人，也还有一个 homeless， 然后送了10人。过了6个月，他就打电话说，我是那个姓李的耶鲁学生哈，你还记得吗？啊，记得记得，我送给你的那个艺术品，你保存的怎么样啊？啊，有5人说，哎，不错，我还保存着呢，放到我家里呢哈。有5人说没了，上哪儿去了呢？花了，对，肯定是花了。然后后面就显示了，很有意思啊，它有类别的哈。后面呢，有如果是在那个人的底下，彰显的是一个书本打开，那就是文具，因为有学生啊这些东西。如果里头放的是一根香蕉，我就买了食物，很有意思啊。然后因为20块钱也买不了更多的东西了。好，又过了6个月，又打电话说，哎，怎么样？这个你上次保存还不错哈，你们现在就剩下5个人，保存怎么样呢？然后有4个人说也没了，啊，有一个人保，很有意思哈。唯一保存这个艺术品的是那个 homeless， 他说，哎，我还留着呢，我在公园晒太阳的时候，还常常把你的艺术品拿出来看一看，很好看，我还保留着哈，存在我这个内这个衬衣里头，放在里头，这就是他作品，这就是作品，这就是这个整个行为艺术的作品啊，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这个作品什么意思呢？这个作品不仅是这个艺术家自己在参与，他在邀请每个人在参与，你来决定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是钱吗？是不是钱？当然是钱，不是钱他怎么变成香蕉变成书本，对不对？但是仅仅是钱吗？如果仅仅是钱的话，为什么那个 homeless 最需要钱的人他不把它花掉呢？啊，这就是真正的哈，你来决定，整个的这个作品就是这样，是一个邀请，是一个主体生命的邀请哈，我来邀请你，请你来决定说这个艺术品是什么，啊，你自己来决定，不仅是那些拿到这个艺术品保存者，是每一个看到的人，每一个人接触的人都让你来决定，是说你来决定你手中攥的是什么，其实一样啊。呵呵，我们每天都在受这样的艺术的邀请，你决定你的人生是什么？真的就是一张纸币吗？真的是一张纸币吗？在这个纸币中，当这一位艺术家将他自己的生命哈，艺术生命投进去的时候，折叠的时候，与他交通的时候，主体生命客体化的时候，于是这一个艺术品早就超越了那一张纸币的价值了，啊，远超过它。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神造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也用尘土啊，也用世间的是有形物质的象征，也塑造了我们的人生。但是很有意思啊，这不是人，这是跟尘土跟物质无异的一个物，对吧？得有什么？得有那一口气，是吧？得有灵魂，于是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存在，才被叫做人，有灵的活人啊，也是一样。这艺术家是非常巧妙哈，他就是说，在这个两位一体的东西里头，其实要我们的主体来决定它是什么。上帝也是一样，上帝造了人这个艺术品，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决定我是谁。哼，你是谁呀？你是谁？你就是10万块钱年薪吗？你就是在外头那个50万的房子吗？你就是你们家那个这个 BMW 的汽车吗？啊，你就是你那堆肉吗？很简单，你这100多斤肉长在你身上，为什么是人肉？长在猪身上，为什么是猪肉？你的蛋白质是一样的吗？对不对？什么区别？什么区别？这是就重要了哈，你要来做抉择。我们有那个 神给的那一口气，有了那灵魂，于是我们成了一个超越于我们物质存在的那个超越的存在物啊，就是有灵的活人。记住啊，活人的含义是有灵，没有那个灵，没有那个超越于自己肉体物质存在之上的那个存在，人就不是人，是吧？我们就跟猪肉无异，说白了啊，你说这有什么用呢？啊，这就是我们世间的罪哈。世间的罪人都认为说，我的存在就是这些物质，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你没想吗？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整个人生所趟过的实质的空间的这个和时间的度过，不就是为了那点钱吗？这就是罪的人生，不就是为了我的那个房子吗？哼，这是我们的人生哈。我们的人生整个的规范看到说，整个的存在无非是一堆物质的延续，整个的人生都被这个物更大的物质更多的数量的钱所制约所决定了。你的最高点就是20万年薪，那么你就是什么钱之下的存在，对吧？你被束缚住了，对吧？是，但是那不是真正的人啊！记住啊，那不是人，那是一个非人化的生活，那不是真正的人啊。有一个大陆一个很活跃的制片人叫做冯小刚，有人知道？冯小刚每年都做一部片子叫做贺岁片哈、啊。他大概在几年以前做了一个贺岁片叫做《集结号》，我不要问，怎么可能没人看过？这个号，这个一看就不是真正军人哈、啊。就连这个号是什么都写不清楚，但是里头是他偷了苏联电影的一个片段做了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他这个真正来处啊。故事是这样的：国共内战的时候，1947年国共内战的时候，共产党的有一个团哈、啊，被国民党的两个师给围住了，是绝对这个悬殊哈、啊。你要有一点军队建制就知道。那么当然要逃跑了，对，被围住就要突围嘛。突围的时候呢，就是要掩护呢，他们就找了一个力量最弱的连抽出来了，他已经是我们这个叫做军事术语叫做战斗减员哈，战斗减员非常厉害，只剩下70多人的一个连，这个显然不满，一般一个连应该100多人嘛，说给他们交了任务，说你们的任务呢就是钳制这个国军的这两个师，所以掩护我们团整个团走掉。他说我们70多人怎么钳制人家两个师啊？这不是瞎闹吗？啊，他说很简单哈，只要你们完成你们的任务就行了。我们只要一脱离，一有可能哈突围出去了，我们就吹集结号。其实应该正确的译法应该是集合号，我们就吹集合号，于是你们就可以撤退了。啊，这个是有一点现实主义的片子哈。然后就是。你想想，这70多人对两个师，我都不知道怎么对法啊。然后那边就是血肉横飞啊，到处都是硝烟，都是烈火，非常惨烈，人很快就在死亡哈。你要真的经过战斗，就知道是什么样哈。然后每个人都顶着，唯一顶着的希望就是集结号，只要号一响，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可是永远听不见，永远有人在死。最后死的只剩下这个1-20人了，然后每一个人都说：“哎呀，这个怎么还不吹啊？”但是人就是这样子，明摆着你怎么会跟1-2万人打仗呢？70个人，然后终于有一个重伤员，他忍不住了，他说：“连长，我们可以撤了。”他为什么撤呢？他说：“我已经听到有集结号了。”没有，大家都没听见啊，就是说死亡，死到了最后一分，这个最后连这个连长也被震晕了哈，然后这个就过去了。这是这个片子的前一半，后一半就是说，其实这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有新婚三天，有独生子，有这个家里有这个2-3个儿子，这个一个忠实的丈夫，他们就在一场战争中，这个必定要死亡战争死掉了。那么他们有一个永久性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没听到集结号？为什么没听到？所以这个影片的后半部都是写这个连长怎么去寻找这个团长，要问他说：“哎，你吹为什么没吹响？在哪儿吹的？我们怎么没听见？”啊，然后这整片都不用讲了，一个找，找到最后找到了这个团长的警卫员，团长已经在这个寒战中已经过世了。然后就问他说：“哎，你看我们坚守了哈，完成了任务，但是我们没听到，这样。”我们如果早听到了就可以撤退，可以有一些人活下来，现在一个都没回来，除了我连长一个人全都没活下来。然后那个警卫员跟他讲说，其实没吹， 根本没想吹，在整个的设计里头，根本这个集合号就是一个骗局。为什么？就是给你们一个盼望，让你们死，我们就走了。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当然，这个片子本身是隐晦的在批判某一种想法。这个想法是说很有意思啊，是说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可以牺牲一些人。这个东西其实在罪的世界中是到处横行的一个原则，可以这么牺牲吗？因为你有一个团的人，我们这一个连应该牺牲吗？因为你有95%，我们这5%的人就可以牺牲吗？可以这么牺牲吗？哪怕你有10万、20万、13亿，我这一个人就可以被牺牲吗？这就是问题啊。如果对罪的世界来说，太好解决了，当然可以牺牲。记住啊，罪的生命就是以物质的定量的东西做一个人的，或者说全部存在的实质。既然是数量性的，我们就可以做数量上的计算。你是这么一个数量，有更大数量来的时候，当然就可以把你淘汰，做代价拿掉了，对不对？但是人为什么不可以牺牲？为什么你又可以有10万人、100万人、1000万人，但是我这个人不能够因为他的利益牺牲？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整全的人，你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人，你是一个真正有永生啊！记住啊，我们本来都是永生结构的，那个灵魂象征的就是你的永生的结构。我是一个整全的人，我自己就全着呢，我是全的，对不对？你怎么能有更大的数量超过我呢？超不过的，对不对？我就是至上的了，因为我跟上帝，我里头有上帝的生命，有那整全者的生命啊，不可牺牲的。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只要你不是有灵的活人，你只要是一个数量性的、定量性的物质存在，那么在事件中你就没有真正的立足之地。你可以被更大的数量、更多的人数、更这个我们不知道说更大的形状，有一个东西压倒你的时候，你就被淹没了，就没有了，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灵魂，就不能够在这个物质充斥的浩瀚宇宙中能够站住脚，唯一的就是灵魂。灵魂才是我们个人在这个这么多堆积的这个物质之中还能够保持着自我，还能够不灭，还能够真正独立存在的关键。你有灵魂吗？现在问题在这儿，你没有，那么你也就不要埋怨这个世界将你吞没了，因为你的定量永远大不过这个更大的世界。有人说这个有什么用吗？当然有用了哈，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你说的那个灵魂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啊，可是我的钱看得见啊，对不对？但是你的钱真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吗？你好好想想啊，真有价值吗？这上头，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表面这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却可能是你一切有形价值的根本。我在这个上这个以后，我真是反复讲，要去耶鲁神学院一定好好看看。耶鲁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耶鲁这个校园，耶鲁这个校园它是从我们正好我们这个昨天我碰到一个我原来教会的弟兄啊，耶鲁这个校园是从这个应该是从南哈向北的一个狭长的穿过市区的一个校园，很有意思的，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然后呢，一直往北走，往北走，走到北边呢是一个小山啊，一个小 hill 上去了。这个 hill 呢叫什么呢？很有意思，叫科学山。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底下都是开始，从底下是商学院开始啊，然后有生化系这些乱七八糟的各种科学的系啊，然后上去了。顶上是什么地方？神学院。这我不知道设计者哈，他是这个什么意思？这个神学院的 chapel 是在这个顶，在这个小山的最顶处。所以我住那儿呢，我住了好多年哈。我先是在那边，我跟你讲过了，我是在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就住在里头，然后又做学生，然后也中间做过家属啊，因为我太太都是，然后又在那边做这个研究员，我在那边做了很长时间。这个小丘很有意思啊，我住的正好是小丘的最东端的一个小房子里头啊。那住的里头呢，我就从那边下去看哈，很有意思，看到底下是一片洼地。 我要说哈，我这个干什么都不是，除了做牧师啊，在做牧师以前，我从来没认真做任何事儿。我做学生一定不是好学生。我的这个姐姐跟我讲说，你是做军人不是好军人，做这个工人不是好工人，做学生不是好学生，做教授不是好教授啊。你从来没做过，因为我从来心思没在那儿。所以我上学的时候，我没事就站那儿看，看我们底下这片洼地。为什么要看呢？很有意思啊，整个这个洼地啊，不像你们这个密歇根这边是很空旷的，东岸那都是人这个很密集的地方啊。这个洼地底下全是密密麻麻的二三层的小楼啊，全是布满了，没有空地的啊，不会像你们这儿啊，周围都是树林，不可能的，完全没有空地啊。那我看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啊？不是，里头还是有活物啊，就是在这个洼地的中央有一个高速公路从那出过。91号高速公路啊，这是康州到麻省最主要的两条高速公路，一个91，95啊。那你说你怎么看见呢？你已经讲了密密麻麻的都是小楼嘛，你怎么能看见呢？啊，很有意思，就在这个洼地的中央的地方，突然这个高速公路的前面那些楼上出了一个缺口。哼，没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你可以猜到底下有公路河流，于是它前头不能建楼，这个小缺口就显出来了。那我每天在这一站就能看到哈，那块有汽车路从那儿过去，所以我一看有的时候在那儿，所以哲学家的脑子有问题啊。我在这看着汽车常常一看看一两个小时，看什么呢？很有意思啊，当然也很好玩哈。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在这个后院里玩过这个甲虫哈，或者这种潮虫啊，很像的哈。两个大石头之间，然后突然有一个小潮虫出来了，然后一游鱼又跑到那边去了，很好玩了。那汽车都是那样的，哎，过去了，哎，过来了，然后到晚上就很好看了，晚上全看不见了哈。然后你只看到车灯从里头飘突而过，就像我们中国南方哈，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啊，有那个这个夏夜里头有那萤火虫哈，飘突的，啪亮一下，没有亮。那你看着干什么？啊，你看，我是看什么？每一辆汽车之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啊，你可以想到什么什么 model 啊，什么这个哪年产的，在那么远的地方，你甚至连颜色都看不清楚，全是一样的，就像火车头那么大，你能看见什么东西？区别在哪儿？啊，看一两个小时，我不是看了几百个小时啊，看这汽车。但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真正的问题就是说，仅靠外在观察是看不清这些汽车的区别的，你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活的进程中，看到它里头的主体性啊。但是主体性怎么表现呢？好，就是这样，那些车上来之前它肯定哈要开很长时间的，我不知道3英里、5英里、200英里、1000英里，我不知道哈。那开过呢？开过这个桥哈，高一点，它也是一样嘛，3英里、5英里、10英里，我不知道。但问题是说它一定有一个去处，那就规定了哈，那个就重要了，它有一个目的地，要去干什么呢？要去干什么呢？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知道，因为是主体性的，也可能是去教书，也可能是去取钱，对不对？也可能是妈妈做了好吃的，我到那个他的那个厨房去吃饭，也可能是我第一个儿子在医院出生了，我要去看我新出生的新生儿。就这件事儿，就是每一辆车有区别了，别的方面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形体，推移是一样的英里，都是这样的形成，只要有了不同的目的，于是就赋予形成不同的故事，每一辆车都是他自己的故事啊，但是那个故事是由他的目的决定的，他去干什么，他去干什么啊，这就决定了，这就是我们的主体性、超越性，去哪儿？是由你的终点决定了你整个行程是什么啊，这就关键了哈。全程哈啊，你还没到那儿，你的生命已经被决定了，这就是超越。什么是超越啊？猪是不知道的，他在这吃，你是知道的，因为你预先已经凭借着灵，尽管我们有时丧失灵的时候，灵内在的结构知道说你的终点是什么。你在行程中，你在实存的当下中，已经获得了那个到目的的意义，就形成了你自己的故事。每人都不一样的，每一辆车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辆车因为奔向目的不一样的时候，于是他真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都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从外在看，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化成一个定量的多少钱多少里啊，我们这个换算一下，那其实都没什么区别。谁不是开五十英里啊？你也开五十英里，我也开五十英里。如果单以有形的定量计算的话，咱俩是等价的。真的等价吗？如果这行程没有零的含义的话，就是等价的；有零的含义，就不是等价的。你开五十英里是到什么？是到这个汶川去救人了。你看，这是一个哈，这个行程是一个价值的。他开五十英里是到银行去抢银行，这两个五十英里是等价的吗？完全是不等价的，是完全不同的里程，对不对？所以不在超越的高度，就不能够使那些定量的东西，那些有形的东西，它真正的价值显示出来。得有目的，得有由目的所赋予的真正的意义。于是每个人的人生，每个人的旅程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目的决定的，这就是超越不超越的问题啊。当然你说了，这个往前走嘛，尽管是到银行，到这个意义差别还不大啊，得要看有正面的意义还是负面的意义，于是那个方向的重要性就显出来了。在这个《战国策》中哈，《魏书》中，他记载了一个故事。他说什么呢？说很有意思啊。说当时赵国的国君他做了一个决定，要去，对不起啊，不是赵国的国，也是魏书，不可能是这个赵。魏国的国君做了一个决定，要去打邯郸。邯郸就是赵国的都城了，打邯郸。这件事儿是你不用想啊，我们今天的人但凡有一点历史知道，说是一个很愚蠢的决定。为什么？因为当时关东六国自保的好方式就是联横，就是我们彼此联合起来抵御秦国哈啊。但这件事是我们自相残杀的时候，这不就是给秦国机会吗？所以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决策。然后很多人都跟着说：“哎呀，过去大王，你是做错了。”但是专制君王是不管这套的啊，不行，我不听，谁再来说把他打出去。这是基本的说法。那么这个谁都不敢讲了。这时候有一位这个大臣啊，叫做季梁，这很有意思。这位季梁呢很会说话，他进来的时候呢，这慢慢的进来了，然后这个魏王还是这个很愤怒哈，准备听他什么这个真言哈，他没有，他慢慢来讲故事。我是从他那学的哈，你看我上来都讲故事。他说：“哎，说大王，说我给你讲点日常的生活。”他说：“我今天早上上早朝的时候，然后从我家一出来，路过太行山脚下，我看到一位先生，他坐着车从，记住啊，方向很重要，从南向北行驶。那我就问这位先生了，答说：哎，先生你要去哪儿？然后这位先生说：哦，我要去楚国。我们中间有没有湖南湖北人？好，那么这是楚国人啊。”所以您知道了，是湖南湖北，可是太行山是在中原，他现在从南向北走，却要先去楚国，所以季梁就疑问了，说：“先生，你搞错了吧？对不对？你要去的楚国是在南边啊，你为什么要向北边行驶呢？”哎呀，这回答太有意思了。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老是这个指责这些大款风格哈，我说你们知道吗？财大气粗的哈，这位老先生就是这样。那是我看到古代大款啊，说先生，你为什么你要去南边要向北走呢？他回答有意思，我有的是钱，五用足，我有的是钱啊，哼，有钱不行啊。人说你有钱你也不能向北走到南面去嘛啊，那时候还没有今天的地理知识啊，你绕一圈反正有钱就绕过来了，还没有这个知识啊。他说后面的回答都很有意思，我马跑得快，五马粮跑得快着呢。跑快有什么用啊？你向北跑怎么跑南边去呢？啊，这御者家，我的这个赶车的人技术好，技术好也不行啊，对不对？当然他的意思是很清楚，向魏王说，你现在要去做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有局部的利益，不能达到我们魏国长远之计，方向错了。这也是一样哈，你看这就是方向的作用，方向作用，超越给我们的是方向，而方向决定了你所有有形的定量价值是不是真的价值。你往那边走那就是价值，你往反面走还不是说零了，是负价值。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在负价值上跑呢？太多了，太多了。 整个罪的这个罪的这个倒不是说你这个罪的本意，就是说你没有超越之点，不看什么方向不方向，就紧箍在你现在的当下，这是罪的问题。超越就是说，哎，我给你方向，我告诉你目标，让你从现当下的这里头看到你的方向是什么，以致你每投入的一点有形的东西都投入在真正的正确的方向之上，在永生里头不会消残的。这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的真正的意义啊。其实我还可以再讲一下，我们太多这样的例子。问题就是罪，罪是不要这个东西的，罪是反对有超越的存在的。说句话，最终的生活就是猪狗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养没养过猪啊，看没看过养猪？你看这个猪吃饭什么样的，有想过？都没看过，现在这个没有。你这个应该有农场的吧？猪你不用看它吃饭哈，你听它吃饭就行了。真的，快，为什么？速度。就是说对猪来说，因为它只有当下的存在，有形之物的获取就是它最大的成功，对不对？最大限度在最短的时间最大限度的获取有形之物，这就是它存在，因为它只活在当下，它不知道说吃多了它要去哪儿，对不对？这就是问题。我常常想，我要是猪我怎么做呢？对不对？我要节食30%，对不对？节食多了也不行，节食多了马上要淘汰了。其实我们在世间的最终的生活不是一样的吗？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在当下获取最大限度的有形之物，有什么区别啊？跟猪有什么区别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但是我们获取的东西牢固吗？这是真正的问题。好，我不知道这个，我应该可以讲到几点？还有15分钟哈，所以我就不能讲太多事了。好，讲一件事哈。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这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能不能在美国生存，不知道啊。然后呢，这个如果那个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姐妹，那个一般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你在美国以后生活是怎么样。那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哈，然后他这个在我们当时看起来是实现了美国梦了。为什么呢？他因为有绿卡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六四绿卡，所以大多数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没有绿卡，他已经有了，有一个永久性的工作。那么该干的事，接着事儿什么呢？有没知道？有人知道？你有绿卡以后，有了这个，你实际想想你自己的历程啊。然后你有一个永久性的工作以后，你要干什么？买房子。对，所以他已经有了一个3个 bedroom 的，我这是回大陆才学的，独立屋，3个房子的3个寝室的。好。有一天他跑来见我这位朋友，说我不想活了。说你不想活了，我们怎么办？你这个又有绿卡，又有这个工作，又有房子，你不想活了。我们这个的，我这位朋友是在耶鲁这个教艺术的，这个我们的住的一块邻居啊，都住的这个 two bedroom apartment 里呢。你老先生买了个房子，你不想活了，怎么回事呢？他讲他为什么不想活了。他说呢，他这个在公司上班。工作上班这个很有意思啊，碰到了这个一个就是那个朋友，美国朋友啊，交了朋友，这个朋友都不会彼此不会交得很深嘛，一杯啤酒一个咖啡什么，哎，过了那么见了6-7次了，这位美国人跟他讲说，哎，你还没去过我家呢，到我家看看吧。好，约好了礼拜六，穿着就开始的衣服开着车去了，一去就不想活了。为什么呢？你猜猜说这个美国人他们家有多少个 bedroom？ 在密歇根有多少个 bedroom 算是大房子？6个哈，那你们这是房子，6个是很多的了。一般的，我走到世界各地啊，在每个地方，欧洲是不行的，更小了。我去了别的很多国家，一般人你们多少 bedroom 啊？通常来说，在一个地方4个 bedroom 就算是大房子了。你们6个是因为你们这边地便宜啊。那你猜说这个美国人他们家有多少 bedroom？ 16个哈，哇，这想的很多了，47个 bedroom。 这个不新鲜，你们绝对不新。你到了麻省到康州看一看，很多的老家族都有这房子， 以前你到那看很多的那种城堡式的后花园式的这种公园哈、啊，全都是什么？全都是那些私人的住房，$1卖给州政府的老家族。为什么不想活呢？因为他人生已经破产了。他全部到美国的目的就是说，喂，我要买个大房子啊！因为那时候在中国人还没有商品房嘛，这个是他美国梦的极点。完了，因为你一辈子两辈子你也买不了47个 bedroom， 也不用活了，预先告诉你目的已经达不到，你死好了。一样的，我们现在在里头所实现的东西，因为是有形的。如果你把整个人生化为一个有限有形的人生的话，它已经预先破产了，因为它一定被别的东西所什么淹没，一定会的。人说，那你47个拜特入的人，他不是实现了他的理想吗？他实现了吗？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哥伦比亚法学院的院长邀请我到他们家玩，他刚去上任，他原来是哈佛的教授，他说，哎呀，你赶紧来，不来，因为我到纽约的房子没什么好看的，应该到我们包森来看。我去了，去了以后，他儿子就带我，他在 Newton 这个地方，周围都是一些大房子，他们家就是10个 bedroom， 然后他就带着我转哈，哎，旁边小树林的买，旁边一房子也不起眼。他儿子就跟我讲说，那时候我们家教，哎，刘教授，你猜那边的房子多少钱呢？我说哪猜得到，我那时候这个根本对房子 no idea。然后他说999万。那个时候是房价的跌落的时候，而且那个是九十年代初期啊，现在大概3000万买不下来，就卖99万，那我觉得是很多了哈。它里头是有室内的游泳馆、室外的泳池、室内的网球场、室外的网球场，他们家人多满足啊。然后他跟我悄悄跟我讲说，我跟他们家的孩子都是朋友，他们家的孩子经常跟他爸爸吵架，吵什么呢？别人家都买海岛，咱们怎么不买？一样的，你买到哪儿也不行，因为那是有限的，它仍然什么？仍然在一个更大的物质世界的里边，你甭想用一个有形的东西来满足那无限的灵魂，不可能的啊！预先都破产了啊！那我们是怎么呢？基督来什么意思呢？基督来就是还给你这个灵魂，说白了，给你一个超越的基点，让你看到说什么是到历史终点不灭的，就那么简单，给你这个东西啊！基督来哈。基督来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我们周杰没做电脑的，这个整个人生就是一个电脑工程啊，很有意思啊。你看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一来创造我们，就创造了那些什么 monitor 硬盘，尘土的存在嘛，对不对？然后里头输什么？一口气软件进来了嘛，运转了嘛，对不对？是不是？然后这很奇怪哈，你只要一上网，你的这个计算机很快就不太好使了。为什么？病毒进来了，对不对？跟我们人生多像啊！病毒都进来了，不管你什么生下来白白胖胖的还挺好的，只要生长2天就一定不太运转不太正常了。基督来干什么？很有意思的哈，我们跟基督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存在这个有限有形的世界中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全部实存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这架计算机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跟硬件有关系。为什么我跟我先生打架？因为我们房子不够大。你没听过吗？我看我们教会好多争议都是，哎呀，你看人家住山上那些人多大房子，你为什么不能买？你住进去你的人生就好了吗？你挣钱还不够高，赶紧换职业。我们那边你不能想象啊，在 Silicon Valley 这个 Valley 这个地方，有52%的家庭收入超过20万，可是我们教会中好多人觉得自己的丈夫挣钱少，哎呀，他们觉得说我人生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多挣钱、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就解决了。因为什么？他以为人生就是有形的存在，整体吗？耶稣来是另一个解决方法。耶稣说，你的问题真是有形的吗？你把你的 monitor 加大了，你把你的硬盘的内存加大了，你的计算机就正常运转了吗？不会的，真正的问题是你的软件，你那超越的部分不运转了，被病毒真正的障碍了啊，那是真正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来很像的哈，耶稣基督这位电脑工程师一进来就是清毒，对吧？用他的宝血，用十字架上的生命，第一件就是清毒， 然后怎么样呢？复活，重新启动，给你一个新的软件，于是你的人生整个计算机就正常行驶了。我不知道这个你的计算机现在运转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肯定不可能用增大你的 monitor 增大你的这个 hard drive 就能够使你现在人生的计算机正常运转，你需要那个电脑工程师来给你洁净你的人生，来给你一个新的复活的新的软件，那零重新进来，对吧？需要这件事情。时间到了，我讲一个见证哈，我们就结束了。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最近都看林书豪哈，我们都看错了。我这个已经在讲到他们，我看有一些报纸已经把我都讲到这个转了。这个就是我们看的是成功，这是有问题的。林书豪的见证真正的本质是成功吗？他连赢了七场，他就是神的祝福，创造了奇迹。他连输五场的时候，他就没有神的生命了吗？他就失败了吗？这是真正问题啊！但我不是讲林书豪的，我讲另外一个人啊。谁知道说中国人哈，第一个获得奥运金牌的是谁？有人知道吗？徐海峰哈，我已经猜到你要答起来，但是错的，我先告诉你，这是个 trick question。我要讲的就是第一个获得奥运金牌的中国人，艾瑞克利，李艾瑞。这位老先生呢，原来是一个在中国出生，记住啊，按照出生地，但是我还不是按他的出生地啊，他是在中国出生的爱尔兰人，啊，也不是苏格兰人，对吧？然后他父亲宣教士让他出生了，然后呢长大了，然后基本上宣教士都是这样的，然后他当基本高中上完了，就回到这个苏格兰去上学。我们美国的这个宣教士也是回来上那个大学，然后读神学院，一般都是这样回去。回去以后呢，就上了这个叫做。你看这个腾俊辉牧师上的学校叫什么？叫做啊，爱丁堡，就是苏格兰最好学校。据说是神学院的质量是比这个伦敦大学和这个剑桥这个还好啊。好去了，这是名校啊，毕业了。但是呢，名校还不行啊，名校的人多了，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特长，酷爱跑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给他这个酷爱跑步，他就是每天就要跑，然后姿势也不好看，就是然后在那跑。跑了一看呢，哎，大学一看是跑得很快嘛，然后跑步了，跑了啊，跑很快。然后呢，这个也没训练多长时间，就是大学只这个稍微训练了几个月哈，就参加这个全英，当时的英联邦的这个运动会已经是在全世界非常高的。结果他拿了100码和200码的双料冠军，跑得非常快。按照当时的排名，他是世界，如果把它换算成100米呢，是世界第一，就是当年都世界第一。好，那这个英国代表队肯定要这个人了，然后他来了，去参加巴黎奥运会，然后这不是英国人觉得很了不得了，我们这儿世界第一嘛，你稳拿一块金牌啊！中国人现在要这么想也是这么想嘛，哎，结果没想到他一看，这个比赛是这个是赛程，在复赛那一天是主日，按照他是一个非常前进的这个教派，他说主日不能干任何事除了来敬拜，所以他就说我放弃这个我必须放弃，因为我要遵从神的旨意来服这个侍奉神，拿掉了。哇，你现在想想说，如果刘翔他说我今天要敬拜神，不参加110米也栏了，全中国人多愤怒啊！当然英国人就是这样，英国人说他是卖国贼，这个家伙这个丧失了这个英国的尊严，对吧？甚至英国的这个奥委会啊，专门到国际奥委会去为他一个人要求改变复赛的时间，但是不行，因为全程安排好了，他就放弃了。啊，不过大家想去的时候，大家想啊，还200米吗？结果没想到说他去了就感冒了，然后他200米跑的时候只跑了第3名，就是他最好的成绩都没有啊，很多人很失望了，他当然也失望，但是他仍然坚定的认为说，我应该敬拜神，那一天还照样去敬拜神了。结果没想到这个400米他的队友特别佩服他这个爱神的心智，就跟他讲说，我把我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体系太严密，当时还可以说我把我400米赛跑的这个让给你，你去跑400米。哎呀，这个如果你跑这个你搞田径的话，你就会知道说100米和400米这是完全不同的赛跑，400、800是一种赛跑，100、200是另一种赛跑，这大概就是学数学和学化学的区别，这么大。今天 我们请我们教授，你数学教授，明天请你到化学系去，而不是一天一样，第二天要去化学系教书了，他能教吗？对吧？一样啊，跑400米，他以前也练过几次，据说成绩不是很好，他去了，去了你说预赛当然不是很好了。然后我们你要赛跑，你看啊，赛跑是这样的，赛跑跑最好的人是排中间的，所以他排在哪儿呢？他是排的最糟最糟的跑道，第八跑道在边上。边上为什么呢？除了跟中间的人不能够做这个竞争以外，而且还受到观众的这个干扰，是最糟糕的跑道。好，砰一打枪跑上了，啊，这个他也没有优势嘛，啊，但是他有别的东西。他说他在这个等待的那天里头，头一天下午他回来的时候，有一个老妇人跟他擦肩而过，说给你，我给你一个东西啊，我已经听说你的事情了。他也不知道什么，算了，放兜里了。然后到了这个赛场准备的时候，人家的热身呢，他祷告，神，你看我怎么能跑呢？400米，对不对？我教数学的怎么能教化学呢？哎，突然想起那兜里还有一张纸条，拿出来了，上面是一个先知的话，旧约的先知的话，对，圣经里头上面写的，说荣耀我的人，我就荣耀他，啊，就这句话，这就是他全部的力量，就是这张纸条。好，开始跑了。一打发声枪跑了，第100米，他打破了100米的世界纪录，这是非常愚蠢的跑法。因为人家说跑100米能破纪录，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只跑100米，200米平了200米的世界纪录，所有人都说完了，这种人怎么还往下跑？对不对？这就是刚才短跑和中跑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因为短跑在200米之内，它整个生理的化学成分全部化成了热量出来了，后头后继无力啊。中跑长跑每一个都是化学成分，不是光力量，不是跟心肺体系，它整个生理里头有不同的化学的组合。所以果不其然，在200米到300米的时候被人家超过了，有4个人超过他了，而且他越跑越慢。所以说那完了，早就远了。当时在过200米的时候，就很多人远了，一定完了。那些体育记者看过多少场比赛了？没想到从这个300米过了之后，他突然又用100米冲刺的速度跑起来了。他的姿势哈很有意思，那个当时被是国际田联被这个命名为叫做仰天祷告式。一般短跑的人向前啊，他是往上这样的。最后。在最后的10米越过了他前面那个除了他以外的前世界冠军，他打破了400米的世界纪录啊！哇，这不得了哈！但这不是我要讲的故事，这个你要去看哈《烈火战车》，你会看这个电影。完了以后的抉择，如果他是回来是整个是英雄啊，你如果是一个跑短跑的去跑也中跑了，拿了世界，不仅拿了金牌，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你回到中国，你回到台湾，你回到香港，你会受到什么样的荣誉？你不能想象的，你终身吃下来了。啊，英雄般的那些骂他卖国贼的人，现在都倒过来哈，就像林书豪7连胜的时候，哇，那个热潮哈，都在，他要抉择了，到处都是要求讲演啊，抉择是什么？我要干什么？你是应该干什么？他只有一个护照说。我从一开始回来读书就已经定立了，我回中国做一个宣教士啊，这是他的抉择啊，去了。好，那就不用讲了哈，去了。哎呀，后面这个去了，很快就抗日战争了。抗日战争开始怎么办？白皮肤隐藏不住的，所以各差会都要求他们的宣教士返回自己的国家。他呢也走了，他那时候娶了一个也是宣教士啊，是加拿大的一个公民，一个姐妹。他就把他的孩子和太太一块带着回加拿大了。可是这在那住了一个月，他就返回中国了。人家说：“哎呀，你这危险啊，你不能返回去啊。”他说了非常重要的话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这是第一个中国人拿的事情。他说：“我的国家在受难，我必须跟我国家的人民在一块儿。”这是真正的中国人，徐海峰没说过这话。他们家犯这个中国犯这个有灾难，他会回去吗？这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不是说他，因为他在出生地主义啊，他是中国出生的，不，因为他在这个因着基督的爱，他这个本身的苏格兰人在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候，他因着基督的爱要跟他们在一块儿，他承认说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我的人民同受苦难，这样，这是埃克利啊。 去了以后，哎，他这个爱真是博大的，什么都知道，农民、国军、八路、日本人，我不管你是谁，对吧？因为基督爱一切的人，只要你受了伤啊，他是还有几次为了救这个国军的这个伤兵，差点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用刺刀把他这个皮子捅破了。你要不要救？我要救，因为基督是这么救我的，我要救啊！哎呀，不得了啊！最后很有意思了。我不讲了，因为这要快。最后在潍坊这个集中营哈，这个最后全部收到潍坊集中营了。所有的这个长着白面孔的宣教士都收到那儿去了。去了还是哎呀，潍坊集中太好了，仍然是这个有这个超越的人呢，永远不会看这点事儿的，不会看当下的困境的，永远仰望啊，仍然在那边教书，儿童主日学变成了全程的教学，仍然在学习，仍然是这个每天敬拜神，然后他是主管整个教育的。哎呀，做得非常好啊，但是他由于这个辛劳啊，他慢慢觉得脑子头疼欲裂，后来发现说由于操劳，他长了脑瘤，啊，后来是他是在，哎呀，他是在这个大概是我记得是哈，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三月份过世的，就是离抗日战争结束还差四个月的时候过世了，临过世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临过世的时候，这个他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在他带领的这些儿童主日学中，有一个 teenager 是特别反叛，为什么？因为他不理解，我们受神的差遣，到了这个地方，竟然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爱神，上帝凭什么？凭什么把我送到这儿来？而且凭什么把我爸爸要来宣教，为什么要把我给送到集中营那儿啊？他不理解，所以反叛，所以上课他不上。经常出去闹事，不仅跟这个英国和美国的宣教士，也跟这个日本人闹事。然后这个埃瑞克利呢，他临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他跟他说了一句话，他把他叫过来，他跟他说，哎，你过来一下。他过来了，他说我要送你一件东西。送什么东西呢？他拿了一个跑鞋。你不知道这个价值是什么了，这是他获得400米冠军的那个跑鞋。我送给你了，你可以想想啊，这个刘鹏拿110米冠军的那个跑鞋现在多少价值？你可以猜猜。我送给你了，但是只有一个条件，请你爱这个集中营的日本指挥官。那小孩马上就，这个是哪个小孩不愿意要这个礼物啊？但是他说我做不到，他马上撒手了，他说我不能做。他说我知道你不能做，艾瑞克讲，艾瑞克说在人不能，在神都能，你只要应允求神帮助你做。小孩想了半天把这个收了，啊，就不讲了。这个隔了一天艾瑞克利就过世了。后面的故事，这个日本这个官员为什么那么爱他呢？为什么点名爱他呢？因为这是最大的仇敌，这个人是在日本最这个凶残的旅团里头做这个做一个这个上尉，我记得还是。然后很有意思啊，他因为负伤了来管理的，所以他是非常的凶残啊。但是我们有爱啊，很有意思啊。艾瑞克利他将他自己的生命延续给了这个年轻人，然后这个年轻人以后成了他们那个整个儿童主日学的这个 youth leader 哈，然后爱人、容忍，然后包容哈，然后改变了很多，甚至改变了这位日本。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这个日本人怎么改变的哈，我们只知道说，我相信这个日本指挥官也成了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什么方式啊。其中他们后面的回忆录，其中讲有一个小孩有一次这个在路上走的时候，那个日本指挥官把他叫过来，把他放在他自己的腿上，然后呢，他聊了一会儿之后，日本指挥官这位这个上尉哈，日本上尉把他手打开了，把他这个衣襟打开了，在他内兜里哈放了一本圣经，而且后面的举动是太有趣了。为什么这些潍坊集中营的这些后代和这些宣教士还活下来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执行日本军部的计划，日本军部在他们撤退之前已经对每一个集中营都做了一个计划，里头有火烧、怎么枪毙、活埋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地方就永远执行不成，最后这位日本指挥官是在东京军事法庭被作为叛国罪被枪毙了。当然他在哪我们已经知道了，没有他的被这个艾瑞克利所感动的那些人再去感动他的话，那么他怎么会这个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哪儿啊，那位日本指挥官今天也在天国里。哎呀，这个艾瑞克利真是不得了啊，连敌人都不得不敬仰他，他出这个 他这个出殡那一天哈、啊，在金正英死了，所有日本军队啊，行这个持枪礼啊，为他，就是为这个日本的军事英雄才持行的礼物。而这是一个天国的使者，是一个敌方的天国使者。我们今天讲的也是一样了。我常常在讲是说，在巴黎那一次的奥运会中，其他获得金牌的人谁还记得？早过去了，连田径这个自己的这个专家都未必记得住了。可是艾克利，我们为什么记住他？是因为他有什么有形的功劳吗？我们记住他，他到底是什么？因为有什么？不是那个传奇的故事，不是他在那边获得了金牌那些传奇性的世上的成功，是因为他有爱心，是他在任何高点低点的时候都将那超越的生命，超过了那一切有形的苦难和有形成功之上，那至上的生命在世间彰显出来了，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今天让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来领受这个最高的恩典了。我们一块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生命赐下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都是在我们世间的有形的存在之中，但你恩赐给我们的那个载气中，我们自己都把生命附上了，却看不见那载气中那真正至上的宝贝是什么。主，你就是重新回到我们面前，用你身体完全的倾倒，完全的破碎，来彰显那载气中至上的东西。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主呢真是常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今天是朋友还是已经信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常看见我们人中那最宝贵的是什么，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那些祝福，那样的恩赐，那样的真正的恩典是什么。那就求主呢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每一位放在主手中，求主用你的圣灵，用你的真道，用你基督的身体来祝福我们。我们将祷告无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